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哎，罗文辉，你今天坐起来了？
怎么？
我以为你长期卧床，躺在床上主持节目的。
为什么这么问我呢？
没有了，只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其实在收听无限飞行号这个节目的时候呢，要了解啊，这个节目我们是专门呢服侍在收音机旁边那些身体上面有软弱的啊，长期呢可能是卧床的或者坐轮椅的，有一些疾病困扰的这些听众朋友呢，都是我们所服侍的对象。
是啊，但是我们平时做节目是坐着的。
是
也没有站着。
有一天如果说尝试让我们躺着在那边做节目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去感同身受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是好玩啊，我在想说感受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他们真的有的时候的一些无奈跟限制，对不对？
那是。但是我怕如果躺着做节目的话，可能那个气出不来。那就麻烦。
是，我们说话其实也是需要呢，能够坐在这一边主持节目的时候需要有很好的体力啊，跟这个底气。所以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当中呢听到我们的声音也是有气无力的啊，好像生病一样的时候呢，就真的可以发来短信关心一下我们，在你的代祷事项当中呢也纪念一下我们。不是说铁人，常常呢我们也会有生病的情况，所以呢关注身体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那刚才谈到这个长期卧床的问题呢，我们也提到过，就是如果你真的是长期卧床的话呢，就要注意，因为很容易身体上面会长一些褥疮啊。
褥疮
、哎、
是的，长一些褥疮。那么长期卧床的病人的护理呢，也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呢在关注的一个问题。今天呢就会讲到呢，怎么样防止卧床病人呢生这个压疮，也就是生褥疮的情况。
是的，因为长期卧床呢，就会让你的身体的重量呢长期压着你身体的某一个部分的组织。那么就这个部分的皮肤啊皮下组织长期得不到这个动脉血液的供给，或者说呢就是这个血液循环不好啊，
是血液不流通。
对啊，就会导致那一方面的组织呢缺少这个氧气，缺氧就容易形成这个褥疮了。
是的，如果说我们其实比如说哈，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比如说屁股长期压在床上，那么这个腰部屁股的地方呢就很容易里面的组织啊供血呀、或者是供氧不足，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产生褥疮，那么也就造成很大的痛苦。所以因此呢我们就应该保持病人的这个床铺呢可以是比较稍微松软一点的特别是清洁呀、干燥啊，没有一些扎碎啊这些情况。我们知道他们长期在床上的时候呢，不管是这个饮食啊，甚至一些其他的生活的细节呢，都是在床上。所以呢卫生很重要。那每天呢2到3个小时呢协助病人呢翻一翻身啊，让受压的这一个部位呢能够进行一下循环，特别是呢如果能够按摩一下的话就更好了。
是啊，那你按摩的动作呢要比较轻柔一些啊，不要太用力啊。骨头突出的地方呢最好用一个垫圈啊，这个好像圆圆的这个东西啊，
对，垫子啊，能够有圈的垫子。
是的，如果皮肤出现这个褥疮呢，及时处理疮的表面啊，防止这个褥疮进展啊，或者是恶化。
对，特别是有时候流出一些的恶液啊，这个也是我们在当中呢要注意清理，而且呢不要碰到其他的地方啊， 在癌症晚期的病人呢，我们还是可以在当中呢采用这个气垫床，当然这个呢是要有专业的指导才能够进行的。
是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特别的留意照顾病人的需要，特别是照顾长期卧床病人的需要呢，是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和细心的。那我们呢也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的细节上面呢，主给我们有更多的力量。
是的，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石师给我们说说一个专题啊，就是关于甲状腺的问题。
圣经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说，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听众家人你好，我是许医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经营更健康的人生。飞行号医馆
来到六月中旬，我们继续和许医师呢谈一谈在身体方面呢，如果是甲状腺啊这个话题上面我们有一些困扰的话呢，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在当中呢来听一听许医师的一些意见了。徐医师您好。
大家好。
在节目当中我们前两次呢都和听众朋友讲到了这个甲状腺甲亢或者呢是甲减的问题。这一次呢我们把焦点呢集中在甲状腺结节上面好不好？
好。
听众朋友呢，手机尾数6203的听众说，徐医师您好，我想问一下甲状腺结节有没有治疗的方法？这个呢是一个典型的我们听众当中常常出现的问题，就是说徐医师癌症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但是呢他又没有讲他是男性女性啊、年纪，没有讲他平常的饮食习惯、对于这个疾病可能得了多久，在现在是什么状况、什么都没讲。
对、他只是想解决他的问题。
是太简单的问题呢，其实听众朋友我们真的很难在当中呢啊给你一个详细的解答方法，或者说徐医师在当中很笼统的把这个甲状腺结节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的话，不知道对您是不是能够有具体的帮助。所以我们借着啊这一位听众朋友的短信，佳音并不是批评您，但是我希望呢如果下次可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短信的内容呢可以详细的一点告诉徐医师。
对，
徐医师，那另外呢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0319的听众朋友啊，他就讲到了说，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甲状腺功能结节增生以及呢这个乳腺增生方面的问题。这两个疾病呢我发现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在当中呢都一起询问。
对，
手机尾数8834的听众朋友说，自己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其中呢就有甲状腺结节以及乳腺结节的问题。另一位听众朋友呢，手机尾数3968的听众朋友，他也讲到了说自己在去年的体检当中呢出现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以及呢桥本氏甲状腺炎、乳腺结节的问题。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手机尾数4009的听众朋友也讲到说自己在这两年的体检当中发现甲状腺小结以及乳腺增生的情况。那么好几位听众朋友都讲到说有甲状腺的问题以及乳腺增生的问题是连在一起来询问的。那么徐医师是不是在这个方面我们也要多一点的认识呢，特别是女性朋友？
其实我们已经说过，女性朋友对那个血是比较计较的，就是她身体比较容易出现血不够的问题，
贫血的问题。
对对对，
嗯嗯嗯。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结节嘛，那其实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源头，就是我们要思考我们身体里面到底是哪些东西是主要的。那我们一般来说身体是需要血液，再一个是身体要有那个津液，
津液，
津液。那其实这两个都是我们身体里面所需要的营养素的一个运输方法。那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变成是结节呢？就是说结节是什么东西形成的？那我们首先想到我们这些身体的体液跟我们的血液是不是比较粘稠了，或者说里面的东西是不是比较多了， 那这些东西去到一个地方，如果说它不流动了，那会不会慢慢的水分就没有了，然后就留下一些那个比较硬的东西。那所以说要去考虑这个方向，而不是说你那个追着那个结节怎么把它去掉，因为结节的产生才是一个根本要思考的问题，而不是说结节产生了以后我们怎么把那个结节把它去掉。当然你要快一点，你就把它手术掉嘛，就把它切掉。
嗯，
那其实你要真的要解决，你就不要让这结节老是产生，因为你肯定是有个根源，结节才会出现。我们身体没有必然的情况下会出现结节的嘛。
嗯，
那你在一个地方会出现结节，在其他地方同样的原因也会出现结节，只不过说它不是说明说、哦、这个器官出现结节，那地方出现结节，而是说它告诉你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血开始变黏，然后你的身体里面水分开始不够用，那些东西就变干掉了，然后就变结节，而且结节干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会钙化，就是它会硬掉。
啊，是，
对对对，
有一位听众朋友就问说自己是甲状腺结节钙化，
对呀、啊，
对，而且呢还医生多次的劝他去做手术。按您这么说的话呢，如果是血液循环、血液里面以及津液里面出现的这种结节，
干了变黏了，那它的到处去产生结节，
对呀、
啊，
也就是说身体什么地方都有可能结
节，对、啊、都会产生
结
节嘛，对，
所以我做手术，即便说把这个结节去掉了，在另外一个地方还会
出现
结节的，
因为你的根本没改善嘛，
所以它没有办法说能够根治，手术没有办法根治
结节，而且你在同样的位置它还有机会再产生结节。
嗯，这个结节其实就是我们血液或者津液当中一些比较
粘稠
的沉淀物，
对对对，然后这些东西排不掉，然后在那地方就停留下来，再慢慢的水分就抽掉了，那个就硬掉了嘛，
因为本身水分已经不够了，
对，
然后它再沉淀，然后就堆积在那里了，
对，然后连你那些细胞都一起死掉，那不变硬掉了嘛。
哦，那么这个结节出现的情况底下，我们会有一些身体什么样的不舒服呢？很多人都说是体检当中查出来的，也就是说其实表征是不太明显的。
没有了，你身体里面出现的结节，只不过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封闭的地方嘛，那个地方就没有功能了嘛。
那会不会令到我们血管阻塞，或者是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
它这个也不是在血管，因为血管里面实际上它的液体都是流动的。
嗯，
但是这个结节是产生这个不太有顺畅的血液循环的地方才会产生结节。
哦，
对，
所以其实也未必能够造成这个血管堵塞的情况。
对对对，这个跟血管堵塞是两回事。就好像我们家里，我们走路的地方肯定没有垃圾，但是在我们的柜底下、床底下、
角落里面犄角旮旯的地方、
凳子里面，对，那个地方没有走动的地方，那个地方就产生垃圾堆在那里。
那好，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个结节，而我们又没有去理会，或者说我们没有去发现它，那么之后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的情况呢？
一般来说不会那么快有问题。你产生结节，它那个结节的地方其实是已经一个被你废用了的地方嘛，
废了的地方，
废了的地方，你根本就比如说你家里十个房间，你一个房间永远不进去，那个地方堆晒垃圾，那个房间根本就不会影响你。
嗯，
它是一个你走不到的地方。
嗯，但是长期不理它，会不会出现一些病变的情况？
不会
的，也不会的。
它最多是硬掉了嘛，硬掉了最后的结果就钙化嘛。
嗯，所以反而是就是我们津液跟血液的浓度问题是我们要重点着手的地方。
这个结节你不要担心，它会不会变成肿瘤了，这是两回事。
哦，
结节跟肿瘤是两回事。
是，所以反而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减少这个困扰。
对对对，
那我们要了解的呢，就是许医师刚才讲最根本的津液呢和血液的浓度问题是我们要着手的地方。
对， 对，
嗯，那么许医师，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了解呢？比如说河北的这一位听众朋友啊，9139的听众朋友，他就说到呢，自己呢是一位女性，40岁，出现结节的情况。
嗯，
那么自己在饮食方面以及生活方面呢是这样的，他说呢，我生活习惯呢大概是10点左右睡觉，早上5点钟起床，每天起床之后呢。啊，起床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要去大便，所以呢就会5点钟起床了。
嗯，
那么大便是成型的，每天至少呢3次，啊，这个是要排便3次。 吃东西的情况是这样的，主食呢主要以馒头、面条、大米、小米、玉米为主，当季的蔬菜、肉和蛋平常不怎么吃。
嗯，
吃饭的时间呢不定时，平时呢不太爱喝水，口渴才喝，爱生闷气。我是个农民，就是在地里干活为主。那么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以及饮食习惯，徐师能不能给予一些的评价？
对了，那我们看到他的那个淀粉类的东西是比较多嘛，他的那个
面条、馒头，
对对对，淀粉类比较多，有吃一点蔬菜，但是他那个蛋白类的东西是比较少吃。
对，他自己都说鸡蛋跟肉都不太吃，
对，而且不喜欢喝水。那其实这个就是他的饮食是有点偏了，他不是比较均匀的饮食，他比较有点偏。
嗯，
那加上他的干活，他一般来说干活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会消耗我们的水分。那再一个就是他生闷气，会使他的血液循环不顺畅，那产生一种肝气郁结的现象。那其实脖子的地方，就甲状腺的位置，脖子的地方是那个比较狭窄的位置。脖子是我们身体的好像道路比较狭窄的地方，那这个地方车又多，道路又狭窄，就比较容易产生阻塞。
对，而且呢我很关心这一位姊妹，就是因为她说她自己是在田里面干活，那么可能常常是弯腰保持同一个姿势，又是在太阳底下啊。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像许医师所讲的，就是她上半身特别是脖子到胸口这一个地方的位置常常是挤在那里的。
对，挤在那里呢。
对，没有运动，受到压迫，
低头干活，
又低头，然后又不喝水。哎呀，这个呢，
所以脖子的地方是一个非常阻塞的位置，
是很容易造成他不舒服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面呢，我们可以找到他一个根本的问题。
对对，
就是他的工作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
这个都是跟他有相关的。
嗯，那我们从这一点上面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当我们这个甲状腺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徐医师就说到我们其实要做一些拉筋的运动啊，扩展胸部和肩膀的运动。
对， 对对，
那么这一些的运动可以帮助我们呢去减少在甲状腺上面呢出现问题啊，特别是血液循环呢、新陈代谢这个根本的问题上面得到帮助。那不喝水这个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
刚才你讲到血液和津液呀。
对， 对， 对，开始粘稠它就更加糟糕。
嗯，那么喝水喝到什么样的程度为之甲状腺结 节的病人啊可以正常的一个理想状态呢？
其实我们不要说口渴，很口渴才喝水，对对，我们是要经常性的一些补充一些水分。
一天对于这种的女性朋友来讲，还是八杯水吗？还是要多过八杯水？
恐怕她不一定要多过八杯水，因为你就是在田里干活，你是不动不流汗，你也在蒸发你的那个水分。
是啊，这样的一个大量的体力消耗，
而且你干活的时候你要用力气，你的身体里面的一些化学反应它都会消耗你的水分。
嗯，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们提醒这一位听众朋友，就是其实他是需要大量的喝水啊，
经常喝水。
对，那一方面呢能够增加你的血液循环，另外一方面呢也帮助你嘛，不要固定在田里面埋头的那个姿势，你喝个水休息一下，也是让自己呢能够有一个伸展自己身体躯干的一个方向。
而且他脂肪不够的情况下，他也更加容易产生结节，就是他弱
蛋白质不够。
对对，弱里面的那个弱类的脂肪它不够，因为它老是一些淀粉质的东西跟一些蔬菜嘛，那它的油脂可能很缺乏。
嗯，所以它的肉和蛋不常吃这个毛病要改掉了。
因为油脂也会使我们的身体里面一些体液会变稀一点，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体液除了水溶性还有一些脂溶性的东西，那些脂溶性的东西更加容易产生结节。
所以其实当我们的蛋白跟这个油性吃不够的时候，脂肪的东西吃不够的时候呢，那一些油溶性的东西就没有办法排除
了。脂溶性的物质就没办法排除，这些那些东西也是累积在你那个通道里面。
它不是说喝水就能够排掉
的。对，它大概是不是喝水会排掉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哦，怕脂肪啊，这是错的。以前的人就是吃肥猪肉嘛，就没有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的问题。那你现在不吃肥猪肉，你的问题就来了嘛。
所以说其实吃不吃肥猪肉，吃不吃这些油类的食物呢，也是根据我们身体的需要来调整，
对对对对，
不能够一刀切啊。
对对对，
有些朋友就觉得怕胖，或者说呢怕身体不健康，这一些所谓的不健康的食物就不吃，但是实际上呢食物是中性的。
对，其实有的人不敢吃动物类的脂肪嘛，
嗯，
那其实我们建议说你不吃那个牛油啊，不吃那些羊油啊什么油，你可以吃点猪油，因为猪油对你身体里面一些脂溶性的物质的溶解是有很大的帮助，不会产生一些阻塞或者结节。
嗯，
对，
明白了。那这边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又在询问徐医师有关呢喝姜水的问题，怎么样喝姜水呢、才是最正确的方法呢？特别是他得过胃炎的啊，这一位听众啊，8834的听众朋友，他自己有甲状腺结节，有乳腺结节，那么自己呢希望能够喝姜水来调整自己的身体状况，只是呢因为有胃炎，所以一直呢没敢太把这个姜水的情况呢在当中来加入到自己的身体里面。问题是呢，他说我坚持吃姜啊，喝姜水，不喝咸汤，不知道怎么就又瘦了。因为他其实胃不好，这个人呢一直瘦，很瘦啊，170厘米的高度呢才只有99斤。
嗯
啊，那么现在呢他说啊，按照徐医师的这一种调理方法呢，也只是将近100斤左右的身体重量，眼睛呢一直好像有火，而且经常呢有眼屎。6月份开始呢喝了一个星期的生土豆汁儿。我的爱人说呢，我现在脸色呢好像白了一点，不像以前那么黄了，但是呢依然呢还是呢有身体上面很多的困扰。所以这个徐师他是跟甲状腺结节的直接关系影响到他身体这么多的毛病吗？
倒过来讲，其实是你身体的问题产生结节，不是说结节是你身体出现问题。对对对，那结节是一个结果，不是原因。
是，他说自己呢，这个婚后一直怀不上孩子，每个月月经呢，这个腿上都会出现一两片的紫色，好像是淤血的感觉，过几天就又消失了。月经的时候常常有黑色的血块，第四天开始就量少了。那么，这种情况好像是他有点贫血了，对不对？
对对，他其实他的造血功能是很大问题，就是说他的营养吸收肯定是比较偏低下的，那所以当他还是要从饮食方面去调理。那一般来说我不建议人家喝姜水，我希望他吃姜啊。
对，特别是他有胃炎的情况， 对于喝姜水可能更不太好。
对对对，不适合姜水啊。
那么这个姜怎么样吃，我们在这里又老生常谈了，再次的详细的重复一遍好不好？
对，其实我们建议说你要多吃姜，就是特别是如果说你有可能把姜比较弄得比较干净的情况下，你可以生吃，当然就生吃，但是如果说你没办法把姜弄得很干净，你就不能生吃，你要煮过才吃，那你把它煮熟了就可以了，你不要去煎炸它。一般来说我们把姜片就是把它姜弄细了，放在所有的食物里面去一起吃，那这样就比较好，因为它不会刺激你产生热气的现象。
其实按照徐医师的说法呢，我觉得这么长时间呢听众朋友都有这个问题，您一定在当中记得呢，就是不要泡姜水，不要呢用油爆这个姜来炒菜。
对对对，不要加工那些姜。
对，最容易吃进姜的方法呢，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谈呢，最一开始的时候呢不太习惯大量吃姜，怎么办呢？就切成姜丝，然后呢撒在电饭锅的表面，那么蒸饭的时候把它蒸熟了，一起连饭呢，好像姜丝饭一样把它吃掉，慢慢慢慢的吃着吃着就成习惯了，现在我就大块大块的放在电饭锅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当饭煮熟了的时候呢，姜也是熟的热的，一起把它吃掉呢很舒服，不会觉得呢有任何刺激的感觉。
对，你慢慢就会习惯那个姜的感觉，但是我们就说尽量不要喝姜水来解，
不要喝姜水啊。在这边再次提醒听众朋友，好多听众朋友说我听了徐医师的节目知道姜是好的，我泡姜茶，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再次在这里呢更正您，把它放在饭里面，放在菜里面，蒸熟了煮熟了吃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就说到自己呢是 男性双叶甲状腺结节以及呢尿蛋白。那么现在的这个情况呢，他给了我们一系列的化验的指数。基本上平常不做运动，炒菜的时候呢油放的太多，其实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些的问题了。
那其实他这里说到他基本上不运动啊，睡觉，这个是身体变差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所以其实呢，就着他的这一个短信呢，我们在这边再次提醒听众朋友，无论身体上面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基本的运动是不能少的，不能够只睡觉，不能够呢只在当中呢去说我坐在那里，我躺在那里，就让自己的身体呢能够健康了。这个是一个比较所谓的空虚理想状态。
对对，因为我们身体要新陈代谢，就是说我们要把身体里面吃进去的东西把它消耗掉，
嗯，
然后我们再继续补充。那如果这个东西这个过程你只是吸收不去正常消耗，那你那些东西就变成是造成是内脏器官的一种负担。那内脏哪些内脏要帮你排垃圾的，就是肝跟肾嘛。
嗯，
那如果说你不运动，你就变成肝肾在那里干活，那就把它累死了，那你的肝肾就慢慢就会出现功能上的问题了。
嗯嗯，所以只有进没有出了就变成
对对对，全部要肝肾去排嘛。你可以用肌肉用运动去把那些东西分解掉，但是你不去分解那些东西，就全部跑到肝肾去。
是在这里呢又一次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提醒佳音自己也是啊，
嗯，
我们无论是甲状腺高亢进还是减低还是结节，其实呢都是我们需要呢有一个健康的饮食加上适量的运动，让我们的身体呢就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了。
活动活动活动，活着就要动，你的手，请你跟我这样做，请你跟我这样做，请你跟我这样做。
到这首歌的时候呢，真的要动起来啊！我们哪怕是躺在床上，徐医师也常常讲说，你手指能动就动，脚趾能动就动，脖子能转就转，能动的地方我们就要做运动，这样才能够帮助身体有极度良好的血液循环。
是的，如果你想打电话给徐医师呢，请你记住啊，七月份呢就是7月2号星期二早上10点打过来13229966322，最好呢打电话之前呢先发一个手机短信过来，说说你个人的情况，比方你患什么病啊，你年纪有多大，这些越详细的资料呢先发过来就越好啊。
嗯，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麻烦你在信息前面呢加上无限两个字。
是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也差不多了。
好，谢谢你收听无限飞行号，与
你同
飞
行，
拜拜。
当我不求耶稣，听见我